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呢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。
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寸金失落还好买，光阴一去无处寻。这首上场诗咱也说过，为的是重复一下，让您珍惜时光。人这一生是短暂的，要没有点作为，虚度光阴实在是可惜呀、啊！古人对时光都如此重视，何况是咱们呢？咱们开书。
开封府的人就在眼前呐、啊，孩子，我什么都背着。天彪，你还不露出本来的面貌吗？龙天彪一听，太好了，都把我憋死了，这么长时间一句话我没说，脑袋都不敢抬呀、啊。听吕剑客一声吩咐，龙天彪胸脯一把把头抬起来，
弟子遵命。
哟，马王金林吓得好像没蹦起来。听说我这小师弟声咋这么粗，这不大老爷们吗？一看可不是，怎么说男的女的他不一样啊。你别看他化着妆，低着头故作女态，真要是一扒胸脯，眼角眉梢举止动作，他就是男性。王金林的心就跳成一个的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呀，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是谁？
孩子不必惊慌，我对你实说了，他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的高徒小侠龙天彪。为师在未上山之前已经跟官府沟通消息了，这少侠化妆改扮跟我进山就是找你来的，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他说，他可以代表开封府做主。孩子，你还不明白为师是什么心意吗？王金玲是如梦方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
哟，我师父还有这么两下子，简直浑身都是胆啊！敢把开封府的官人领进叠云峰，这胆子得多大呀、啊！闹了半天，他就是徐良的高徒，叫龙天彪，似乎有个耳闻。
王金玲瞠目结舌，傻在这儿，不知怎么回答好呢。
董文女剑客一乐，徒儿，你是不是感觉到吃惊啊？你有点害怕吧？大可不必，我这是完全替你们父女设想的。丫头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你要能帮着少侠客把爱虎救出去，再想方设法把徐良的人头弄到手，你就算立了大功了。我已经跟开封府的蒋四老爷打过招呼，他宁愿在天子面前保奏你我。我们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就行。到那时候，你算没有罪了，你爹爹罪也可以减减。如果他能立功，放下屠刀回头是岸，也不至于判处死刑啊。孩子，除了这条道，没有任何路可走。你说你怎么办？你要乐意的话，就帮着为师和小侠赶紧救人。你要胆小或者不愿意，为师绝不勉强。
王金明前思后想，最后的牙关一咬，
师父，我听您的，您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。
无量天尊善待上人，好孩子，为师没白教你。说话之间，把龙天彪向王金明做了介绍。龙天彪这时可以说话，冲王金明一抱拳，姑娘对不起，因为情况特殊，我不得不乔装打扮。
我来没别的意思，一切都听洪文老剑客，刚才老剑客都讲了，我就是为了救小玉珊瑚，请我老师的人头，望求姑娘多多帮助。如果真能做到这两件事，别人我不敢说，从我龙天彪来讲，一定在包相面前替你多加美言，保你平安无事。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
少侠，别往下说，我愿意就是。不过，
他来了六个不过，把头低下。洪文久经世故，经验丰富，一看姑娘有难言的话，站起身来，把姑娘拉到里屋去。徒儿，有话你就都说出来。你不过什么呢？哎呦，把王金玲憋的好半天呢、啊，这才说：“师傅，您不要笑您的徒儿脸皮厚，设身处地，我不得不为我自己着想。如今我已经是20岁的人了，尚未许配人家，我爹光忙他自己的事。”也不替我想一想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究竟我后半生怎么办？这是一。另外，龙天彪龙少侠跟我岁数相差无几，又在我房中待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。我的意思，他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洪文也乐了，这就明白了，他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龙天彪。据说这姑娘可不白脸，这婚姻如果成了，那他的平安性命更保险了，连他爹也保险了，这也是个美事儿。洪文一乐，金玲啊，别往下说，为师也有此意，但是我可没提，既然你说出来，我跟少侠可商议商议，你听个信儿如何？一切都由师父做主，但愿此事圆满成功。他乐意了。洪文让他在里屋等着，乐呵呵来到拜见。龙天彪也不知他们说什么，正在这等着呢，一看洪文乐着回来了，老剑客讲身坐好，问龙天彪：少侠，你今年多大了？龙天彪一愣：我还小呢，18岁。哦，很好，贫道的意思，打算把这王金玲许配在你的身旁，你可愿意？要话还没等说完，就像蝎子蛰了他一下，龙天彪噔就站起来。老人家，不可，千万不可。洪文也闹个大红脸：少侠，为什么？难道你瞧不起他，认为他出身低贱？ 不，没这个意思，咱爷俩是没处过，您不知道我的底，我的底也不干净，但是他，我定了亲了。
哦，你定了亲？可不是吗？实话跟您说，我那年才14，我就定亲了，在南阳府传承的，是府邸君王东方亮的两个姑娘，一个叫东方娇，一个叫东方艳。可是由于我们年纪太小，尚未成亲，准备呢回到开封飘良辰宅吉日，由相爷做主，我们完成婚事。可是我老师徐良都没成亲，我当徒弟的能跑我师父前面去，他老人家拖延婚期，我也只好往下拖延，故此定亲并未完婚。你想想，我怎么还能答应这门婚事呢？哎呀，这不好办。公安一听不能强人所难呢，赶紧到里屋向王金玲把这事儿说，王金玲一听，哇一声哭出，恨自己命苦，但是话一出口，怎么往回收？
后来王金龄左思右想，紧咬银牙，
师父这样，
您再跟他商一商，像我出身低贱，宁愿给他做三妻四妾也在所不惜，什么都豁出去。洪文一想也不是不可以，再商一商，回来跟龙天彪一讲，龙天彪直不了脑袋，这可不好办，哎呀，这太难了。再者一说，我一个人不能做，起码我得请示我四爷爷蒋平，倘若我四爷爷点了头，这事儿还有个通轮，假如我四爷爷不同意，我这连门都没有，万望老剑客体谅。好了，洪文一看这话不能往下再说，龙天彪这就够呛的，可见这孩子是诚实的孩子，回去跟王金龄一提。王金龄一想这事儿还渺茫，倘若蒋平不答应，他又一想我就这个命，龙天彪不答应我也不能找人了，我那算个什么东西，依你还想几拼呢，这就得撞大运，我现在只有一样立功，倘若取得蒋平的好感，这事儿对不住就答应，什么三房四妾，还许把我越居到东方娇东方燕之前当个正印夫人呢。王金龄自己安慰自己，所以也就不哭了。哎呀，等这爷俩从里屋出来再见着龙天彪，真不好意思，龙天彪又说不出话来了。多亏这洪文在当间老给搭桥，没有这么个人在跟前，这一男一女就木着屋了。洪文讲，你们两个人不要拘束，现在那个事儿搁在一边，金陵啊，话出前言，你还得帮着我们救着爱子，下一步还得取徐良的人头呢。金陵点了点头，是吧，这事儿我说出来我就能办得到，不过现在为时尚早，您看看天还亮着，咱怎好行动，只有掌灯之后咱们才能干这种活。洪文点头，接茬在这吃，丫鬟婆子又回来了，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。可王银良这回再吃吃不下去了，他心飞了，他知道爱虎在山上压着，在哪压着他不知道，因为山上的事都由他父亲跟他叔叔做主，他是不闻不问的，要想救人你不摸清这个底哪行。他把身边的一个赵妈叫过来，这赵妈是半拉奶娘，跟随他多年了，此人极为可靠，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背着这赵妈。他把赵妈叫在眼前告诉他，你出去想方设法给我办件事，你扫听扫听，有个叫爱虎的是开封府的官人，压到什么地方，可千万别露马脚，速报我知。这赵妈五十多，经验也丰富，一听这话就知道怎么回事，不敢多问，连连点头，这才退出去。要么能有半顿饭的地方，赵妈回来了，王金龄一看就知道有喜事，为什么呢？就见赵妈喜上眉梢啊，乐呵呵这个样子，来到这儿把门关上，让姑娘我问清楚，家在何处，压在咱们这后台呀、有座山叫仙人头，仙人头下面有个八卦石牢，就压在石牢第三号，此事可确实吗？一点都不带差的，我见着石牢的总头目就是那个女头，人送外号铁拐李，他今天值班是他亲口跟我讲的，钥匙都在他手中。哦，那么他不能往外说吗？不能，我无意之中跟他大仙讲的，他一点防备都没有。好了，王金龄听完了，跟老师和龙天彪你使眼色，那意思你们听见没有？八卦石牢第三号，一会儿咱们就动手。简短解说，吃完了谈起车下，又沏上壶酽茶，他们就像没事似的在屋闲谈，表面上镇定，心里开了锅，就盼着天色怎么不快黑呢？等啊等啊，盼啊盼啊，终于盼到夜幕降临，屋里长了灯了。
现在还早，等一会儿这赵妈给送信儿，山上开饭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王金明一想，吃饭得换班啊，就是有岗哨的话，人也少得多，这正是个好机会。跟老师商量，现在咱们开始行动。洪文点了点头。徒儿，一切由你出面，没事，暗地之中助你一臂，老师放心吧。王金明到里屋把医生换了。这姑娘一边坏衣裳一边合计，爹呀，不是女儿坏了良心，不是我背叛了您，这可是为您好啊。大概现在您要得知这个信儿，您恨不能啃我几口都不解恨，但是早晚您就知道女儿的一片苦衷了。现在我要背着您救人去了。想到这儿，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是难过，脸上乐的眼泪还淌下来了。把医生换好了，赔上斗篷，挎了口宝剑，斜背着白马郎转身出来。丫鬟婆子都过来了，小姐您上哪去？我们跟你去不必，我一个人出去办点事儿，你们好好把家看好。是，丫鬟婆子答应一声，谁也不敢去，也不敢问。王金明请着老师和小侠龙天彪从院里头出来，转身往后走，够奔仙人头。这仙人头是一座山娘，王金明知道下面建了一座八卦石牢，这是山上有不行规矩的楼兵头目，犯了错误都在这儿接押。王金明呢，不止一次从八卦石牢前面通过，但是从来没往里看过，道路并不生疏，时间不大就到了。前边是一片开阔地，眼前就是仙人头，高了下能有十六七丈，像刀削的似的那么平，在底下开凿的山洞，山洞口这块有铁栅栏、木头栅栏，里边压人，一共分十几个号。他们到这之后一看，有巡逻的楼兵提着灯来回走动，挎着刀剑，发出金属声音，咔嚓咔嚓响，哗噔噔噔噔噔。王金明一看到地方，滴滴的声音告诉老师和林春彪：“你们二位先别露面，先躲到毕竟之处。”两个人点头，闪身躲到黑暗的地方。王金莲这只心呢也够紧张的，你想我怎么说呢？就有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，挺着胸脯迈着大步奔石牢来。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了，哎，这我你也哟，小姐，你怎么那么闲着？吃完了晚饭没事到这散散步。是吧，小姐，您请到这边来，这当沏的水您先喝点，不必了。我说你们今儿谁当头啊？李头，让他过来见我。哎，李头，小姐叫你。这李头也三十来岁了，在边云峰一晃也七八年，也堪称是老熟人了。再看他背着把鬼头刀，提着一盏灯，从山后头转过来，谁啊？姑娘找你，咱们小姐是吗？说这话，这铁拐李过来，把灯笼一举，一看可不是吗？是姑娘来了，把灯笼放下，趴地下磕了个头。小姐，您找我有事儿？倒没别的事儿，我有几句话打算问你。那您请讲。在这儿讲不行，你跟我到那边去。李头一想，怎么还到那边去？什么事儿呢？他摸不清底细，只好点头答应，提着灯跟姑娘到了毕竟。你把灯吹了，哎，姓李的一听，怎么还把灯吹了？什么事儿这是？把灯光指灭，灯光刚一灭，他就突然发现王金明疼一把，把这衣服领子给抓住。
冷飕飕的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。
别说了，瞧着拽着你，姑娘姑娘，小姐，我哪一点惹了您了？你留命吧，留命！
别吵吵，我问你点事儿。开封府大爷府是不是押的第三号？
对，一点不假。我记得那赵妈还问过我，
他就是奉我之命来的。哎，你现在干什么？
给他送些晚饭，可能正吃晚饭。
好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来提爱虎，你不必声张，迅速拿钥匙把铁门打开，把爱虎交给我。
听，姑娘啊，这是大寨主亲自交代的，他不同于一般的罪犯，必须严加看管，故此命我专门负这责任。大寨主和二寨主还分，没有他们俩的手谕，
这胡说！什么手谕？我是他女儿，比手谕还好使。要不听我的，我就宰了你！这姓李的越琢磨，这怎么查？这是？这姑娘想干什么呢？
要一琢磨，别惹他。他在我们大寨主面前说一句话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。我要使他生气，他把我宰了，我没地方诉苦去。你要我就给你，将来大寨主追问下来，我就实说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好，我这就去。说着话，铁拐李把钥匙拿出来，转身赶奔三号石牢，要饭爱五。